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不晓得啊，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收音机旁的朋友，你过得如何呢？哎，过去的这个礼拜啊，美珍心里面真的充满了感恩。我真的常常时时刻刻感谢上帝，因为我还活着。感谢上帝，我还有健康，能够呼吸，能够有工作的能力，能够拥有身边的亲人朋友。其实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心存感恩。可美珍啊，也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最应该感恩的就是我生命中有上帝的同在。很喜欢一句圣经上的经文，常常这句经文能够安慰我，鼓励我。这句经文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诗篇，诗篇46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想一想，生活中会有困难，也会有软弱无力的时候，更会有彷徨无助的时候。可是圣经上的话语却常常提醒我们，上帝还在，而且也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圣经上的话，感受到上帝的安慰跟鼓励。是，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美珍经常会这样告诉我自己，也告诉身边的朋友啊，我说我是有福的人，因为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生活当中有上帝的同在，也有上帝随时随地与我同行。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呢？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吗？但愿每一位云彩飞扬的好朋友都是生命中充满福分的人。今天在节目当中，美珍为您邀请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位来宾，是目前在内地会侍奉的林和菲菲师母。她也是一个有福的人，她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生命中的福分是什么。盼望透过林和菲菲师母的分享呢，使我们一块儿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个的生命。好，在一段音乐之后，我就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听听林和菲菲师母她的生命故事。开麦克风，我们要邀请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林和菲菲师母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生命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始，按照惯例呢，还是要请师母来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收听云彩飞扬的朋友，大家平安啊！现在能够说平安真的不容易哈。
对，
所以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各位见面。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我想刚刚主持人美珍已经说过，我是内地会，在内地会服务。是的，我和我的先生在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机构，叫做中华基督教内地会。过去，也许在世界各地都叫做海外基督使团。那，这个我简单介绍这个机构呢，是来自全世界，各地 有900位的宣教士，我们现在有全世界的工作人员有900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那大部分是在亚洲，也有在德国，欧洲就是在德国，我们主要做大陆留学生的福音工作，介绍耶稣给那些大陆到德国去留学的一些学者。这个机构主要的去帮助一些偏远的机构来从神的爱当中得到真正心灵的安慰跟物质上的帮助，教他们捕鱼啊，教他们种地，更重要的教他们心灵的安慰。我们在台湾，我们是负责台湾拆出去的一些工作，那我们最近这十年来我们已经拆出去了有九位的宣教士，
目前
散居在日本、菲律宾、有德国，还有在高棉、台北，那但是还有两位是在我们不能宣布地区的一个封闭的国家里，为了保护他们。其次呢，就是在台湾本身就有将近七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那他们来帮助台湾一些偏远的地区，有做艾滋病的看护，有帮助一些游民的孩子，给他们神的爱，还有一些做医疗的一些医生，在医疗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那也有在神学院里面教课，也有在一般大学里面授课的一些宣教师的教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带领这些今天在台湾的人来认识耶稣的爱，这是我们大部分在这个我们这个机构里面的。
说到内地会啊，我其实就想到内地会的创始人就是戴德生牧师嘛，哈，因为英国的宣教士当年是从英国差派到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工作，但今天这个棒子已经交在中国人的手中了。
是
那目前内地会刚才师母也介绍，来自有900位的宣教士，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了哈。
是
那师母刚才有介绍，就说您跟您的先生都在这个机构里面做服事。师母，你本身在这个机构里面又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
哦，因为我这角色非常特别，我是我先生的行政助理，帮助他处理一些文案，但是我也做一些关怀远处宣教士的一些关怀的工作。
也是有做关怀宣教士的工作。
关怀员宣教士的工作。
另外我好像也知道，就是师母您自己也有做一些社区妇女的关怀工作。
是，等一下我会更多的介绍一点关于社区妇女的一些工作。那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位女，就是妇女，那跟我妇女社区妇女跟我一样相关，所以我觉得自从我进入中年以后，我更关怀今天的妇女，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妇女有时候走不出来，那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因为我自己走出来，我也希望普天下的妇女都能够走出来。
说到今天的妇女，其实担负的角色不只是复杂了，而且他们肩头上的责任也加重了。
是，
那师母您自己在做到关怀社区妇女的工作上面，我想先就这个部分请您来做个分享，就是就您目前接触到的一些妇女状况来讲，目前因为您自己说到您自己本身也进入中年，也是一个妇女，你的角色去关怀这些人都比较容易贴近他们的心，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想请师母谈一谈，就是目前您接触这些妇女当中，他们最常碰到的一些问题，他们的困难大概会有哪一些？
是，我觉得这一代的妇女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在夹缝里面，跟过去传统的妇女好像有一种在转型里面，自己活得非常的矛盾，成为家庭里面很大的冲突。那尤其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他们没有办法来自我肯定，常常受到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指责，所以在我的个案里面，有很多的妇女，她们就是觉得她们的生命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觉得在家里总是被丈夫、被儿女，甚至于被公婆所遗弃，所以我的个案里面，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有正确的人生观，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更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最疼爱的女人。甚至有很多的妇女，她们觉得她们做女人真倒霉，但是我告诉她们，做女人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权利，所以我主要是帮助这些消极的妇女能够积极起来。所以我自己也是YWCA 的种子讲员，他们有很多的社区成长班，所以我应邀到各个不同的社区去演讲，那主要就是在自我成长的这一些演讲里面帮助他们能够肯定自我，更重要就是让他们找到上帝的爱超过人的爱。
我想在做这样一个妇女辅导的工作上面的时候，许多人就会联想到所谓辅导一定跟心理层面有关系，
是，
但是人本来除了心理方面有身心灵这三方面，
是，
怎么样去帮助这个人除了观念上面可以被调整，然后心灵里面可以真的能够从矛盾跟冲突能够走向平和，到自我的一个否定，到走向自我的肯定，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好像师母今天一个小时跟他说了一篇道他就能够接受，所以我是不是能请教师母，就是您自己可不可以举一两个实例，就是说在帮助妇女的过程当中您使用的知识跟专业是哪一方面的，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走过来，而走过来之后这些妇女他们所呈现的生命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是，我想坊间有很多的书，但是很多的书都会有一些偏差。当然我不是批评作者，而是我发觉有很多人在教这个自我成长的课程里面会有一些偏差，因为每一个人的都有他独特的个性，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我发觉有一本书里面所讲的话是非常超然的，说出来我不是在传教，那是圣经。因为我自己也是文字工作者，我也在出版部做过8年，我看过很多的书，我甚至于替出版部在选书，我发觉很多因人的不同显出来的东西也不同，但是只有圣经是超然。我发觉很多的妇女常常会拿一些书来告诉我说某些书里面告诉她怎么做，到最后她还是走不出来。我觉得只有帮助她们找对方向，所以我大部分就是带她们读圣经，因为只有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按照人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确实有很多的真理是不会变的，几千年来都一样，针对任何时代的妇女都非常的恰当，所以这也是我带领所有的这些妇女成长的基本材料。
在陪伴这些妇女走过来之后，她们在生命的展现上面是不是就真的截然的不同的一个角色扮演呢？
是
你的观察。
是我十几年以来一直在一个团体里面帮助一些妇女，那我觉得真的是觉得有上帝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是从一个哭哭啼啼的能够转成笑脸，我觉得那不是人的力量，那是一股超然的力量帮助他们。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当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的心灵改变的时候，他们能够用一个非常开朗积极的心去面对那些恶劣的环境，哇，那些妇女真美。
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
是，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师母您在这个过程服侍的这些妇女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上帝很奇妙的作为。
是，
因为您刚才说您只是用一本书，
是
不像一般的心理专家或者是所谓心理学家，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催眠啦，或者帮助他怎么样从心理里面得到医治，师母就用一本圣经陪他们祷告，然后就走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是，
那么另外师母刚才也提到说您除了在做社区妇女的关怀工作之外，你也做到关怀宣教师的工作。那刚才您说到就台湾拆派出去就有9位的宣教师，
是，
那么是不是你们在做实际的关怀宣教师的工作上，你们又是怎么样就落实这些关怀的工作？
是，这九位宣教师都是我们内地会的宣教师，但是我所谓关怀宣教师超越9位，因为我们有一个宣教团契是 所有超教派超机构，那我们都能够让这些对宣教有意向的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很奇妙的，他们不断的就成为宣教士。你一定很惊讶，从台湾拆出去已经超过200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那我关怀的就不太限制于是我们自己的同事的自己机构里面的宣教士，我也关怀到蛮远方的，包括中东，包括一些非洲的宣教士。那在我关怀他们的时候，我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去关怀他们，那我觉得祷告也很抽象，所以后来我就在我的一些妇女的团体里面，我鼓励他们去关心这些远方的宣教士，他们除了帮助他提供一些远方的一些宣教工厂的资料之外，就是他们每一次回国就会邀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那里的心路历程，以及我最重要的就是设计一些非常漂亮的卡片，请这些所有的我所接触到的人签名。所以每一次这些宣教士他看到这些签名，他都知道这些人在为他祷告，这是一个祷告之外比较具体的行动。那因为我自己也学过设计，所以每一次上帝也给我这个特别的智慧，让我这个在设计特别的卡片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时候就是从台湾带去的一些祝福跟关怀。
师母说到这里突然间想到，就是说你目前的就是您自己带一个团契，或者是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内地会里面在做关怀宣教士的工作。那我想事实上有许多宣教士真的是埋在一个另外一个国家里面在做宣教的工作，宣教的工作里面有孤单有辛苦，而且甚至有许多时候他们真的需要帮助需要扶持，不只是在金钱上，特别在精神上。所以师母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如果收音机旁有听众朋友，也许他自己教会就有宣教士在外面，或者是他今天听到这一个您的分享，觉得或许他也可以在服事的工厂里面找到怎么样去关怀宣教士，那师母您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管道，说怎么样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关怀宣教士的工作？
我想不是我带宣教团契，我是参与在宣教团契里面。那宣教团契是一个很特别的团契，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是在信友堂四楼五楼，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团契，6点钟开始。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团契。我为什么说奇特呢？这里的流动性都很大，来宣教团契久了，有人就出来成为宣教士，所以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去关怀宣教士，到宣教团契里面那种耳濡目染，就开始觉得说一个人去宣教工厂是大家一起去。那也从那里，我们因为常常有一些不同的宣教分享，哇，大家就觉得哇，原来非洲那么近，原来中东也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很多面纱都揭开了。那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处在地球村里面，我们关怀中东的宣教士，关怀非洲的宣教士，也就是关怀我们自己。所以今天也没有办法再分我是中国人你是西方人，因为大家都在基督的爱里面，所以让我看到在宣教团契里面真的是一家人，爱没有国籍，爱也没有距离了。
对，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 是兄弟姊妹啊。
对，
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关怀宣教士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侍奉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欢迎您跟林和菲菲师母来做联络哈。
是，
好，那我想谈到这里呢，我刚刚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师母您跟您的先生哈，就是林牧师，你们投入在内地会这样一个宣教工作里面大概多久的时间？
我们今年已经差不多9年的时间，
迈入第九年，
第九年是。
能不能谈谈当初你们是怎么样进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这样的机构，然后愿意委身在这样的机构里面服事？
这个跟大地震有关呢。我记得1990年那一年暑假，我的先生正好去菲律宾，应该是90还91，已经年纪大了不太记得年份，但是至少是10年前的事。那我的先生是去那时候我们一起还是在学员传道会，中国学员传道会服事，他跟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一批同工到菲律宾去参与宣教的活动。但他在那一年，我记得是暑假的时候，7月份，他在正好在 一个旅馆里面，结果七级大地震，把他整个人差点从床上摔下来，所以后来全部没电，他吓得半死。听说是在五楼，所以他们有当地的同工就来救他们这些外国的代表，他就摸黑跑到街上去。当他到街上的时候，他就听到菲律宾人大喊 Where is Jesus? 因为他们是菲律宾菲律宾人，因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说耶稣啊你在哪里，耶稣啊你在哪里。他听到那片呐喊的时候，他心里马上有个感触，他觉得他不再只关心中国人台湾人的灵魂的需要，他觉得世界各地都需要耶稣。那一年开始，他就决定愿意献身海外宣教。其实内地会已经在邀请我们投入在宣教的事工里面，那是在九个月之前，当年的九个月之前。那我也还没有这样子的负担。他从菲律宾回来，我就也是一个机会，我就到以色列去跟一个宣教访问团。当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因为我们擦身而过，他回来我就出门，我们都没有谈话的机会。在我记得那一天清晨，我们在提比利亚海，好浪漫的名字，那圣经的地点，我真的在那个地方灵修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呼召我要关怀宣教士。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给我这样的意念，我觉得宣教士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我真的觉得我好孤单。神那样的意念给我的时候，我回来就跟我的先生分享，他说我正要告诉你，我也决定投入在宣教的事工。我觉得这是我们除了结婚是同心合意之外，这是第二个我们同样的有 一样的意向。我们开始接受内地会的邀请，进到内地会，成为我们另外一段的服事。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们40岁才转换工厂啊，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时间永远不会晚。
对，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上帝的时间永远不会晚啊，因为上帝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呼召，他也不会过早就呼召你们夫妻，也没有太晚嘛，
40
岁其实刚好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所以那时候您说你们之前是在中国学院传道会服事，然后因为一次大地震，然后您自己是在以色列的一个也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里面，神把意念同时给了你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投入这样的工厂。我们再回往前推，就是你们当初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在学院传道会服事？
这个话说22年前，其实我在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加入学院传道会。学院传道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团体，那他们的造就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信主没有几年，我就加入学院传道会，决志全时间的奉献。所以我在那里第五年的时候也是非常奇妙，我第五年的时候我在生命当中觉得我希望能够离开学院传道会。因为我当初奉献给神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奉献给你2年，就像那个男生当2年兵，我也让成为基督的精兵2年就够了。因为我自己学的是管理学，因为我觉得我的志向是要当一个这个专业人员，那我想2年给神就够了。但是当我2年过后的时候，我觉得神啊不够。但是当我在第4年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够了，我想我离开是时候了。但是神说你当初是要全一生奉献给我啊，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说可是我好像走不下去。我那时候就跟我们的会长说我走不下去耶，我要离开了。后来那个会长说没关系的，这样子好了，你也不知道你将来要去你要去哪里，你就继续待下去吧。我其实那时候我也相信是神拉住了我，我说好吧，再给你半年的时间，其实也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就在那一年9月，会长要我参加一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先生从他其实在台湾念书，念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侨居地，他是马来西亚侨生。 当年我对乔森印象不好，上帝就觉得不应该特别对某些人有偏见，这是一个题外话。所以他到回到侨居地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意念，你要回到台湾去服侍那些侨生。因为那年他在过年的时候，他想到他当年在大学过年的时候没有饭吃，那时候没有 7-11， 二十几年前，他觉得上帝要他来服侍这些侨生，所以他就在马来西亚申请中国学院传道会，回到了台湾，回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服侍。那时候我已经第五年，他是第一年，所以也是上帝在其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结婚吧。
呀，我想说从这样的一个追溯来讲，就是其实林师母您自己好像大学毕业就开始投入到福音工作，
是
你在中国学院传道会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是
然后又现在投身在中国内地会这样一个关怀宣教士甚至关怀社区妇女的工作上也有九年的时间了。我想这一段生命历程它一定有一个开始，那就是我们在后半段想了解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触了基督信仰。我想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啊，我们在一首诗歌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听林师母你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邀请到林和菲菲师母跟我们谈到她目前在中国内地会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里面她所担任的工作哈。在这边九年的时间，她主要的工作就是担任关怀社区妇女还有关怀宣教师的工作。事实上呢，从电话中跟师母做了一点联络之后，我知道其实师母她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已经投身在福音工作当中，先后是在中国学院传道会，然后来到了中国内地会，
中华
基督教内地会啊，这是一个全名啊。那我想请师母就来跟我们谈谈，就是事实上您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接触到这个基督信仰？
我的家庭实在很单纯。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老师，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宗教背景。但是呢，我记得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初中哈，有一个学姐，因为我是住校，所以有一个学姐非常的关心我，所以她是基督徒，她曾经带领我到一个教会去聚会。那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教会，那她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教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教会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一直到我到台北来上了大学，那上了大学以后，这位学姐又联络上我。那在台北孤单嘛，所以就很认真的跟她去教会。那到了教会以后，我心中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只觉得那就是一个基督徒相聚的团体。那就发觉他们是蛮有爱心的，因为都是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会很照顾我。那所以我那时候尤其只身在台北，那我就是开始觉得说应该认真一点来想一想，到底 基督教是什么回事。那其实我的父母亲工作也蛮忙碌，他们很少来关心我心灵的需要，所以他们也觉得孩子只要好好的读书，其他的事都不要管。可是到了大学以后，这个读书以外其他的事我自己都要管，可是我实在管不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的团契呢就开始关心我心灵上的需要。那我觉得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让我倍感温馨，我也看到他们个个都有人生的目标，都是我很羡慕的，所以我就开始积极的追寻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一样来更认识这位他们口里所说的上帝。所以这也是我开始接触
这是刚刚开始接触的，
刚开始
事实上已经算是慢慢的比较深入了
是其实我慕道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在有一次的布道会上面，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就决志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跟我个人生命的主。
一般人认为基督徒其实信仰嘛都是一样的，
是
就是心灵的寄托。
是
那对你而言，事实上您当年也就是一个正在念大学的一个新鲜人啊、哦，就是您念的就是跟工商管理系嘛。
是
您在前半段的时候，你有稍稍提到说，您其实将来就是立志做一个专业人员啊、哦。
是
工商管理系其实就是一个理性非常强的一个科系嘛。
嗯、
那师母能不能谈谈啊？您当时在接触这个信仰之后，怎么样去经历从一个理性上一个感性上的接触就觉得很好很舒服很不错到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怎么样去更深的去认识这个信仰，事实上它跟你的生命是有关联的，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经历的？
其实非常奇妙的事就是我自己在30年前就学工商管理，现在都改成企业管理。那时候工商管理我念得非常好，我记得我微积分平均99分，那个助教就跟我说，我不能给你100分，虽然你每次都考100分，因为从历史上他们这个学校的历史从来没有人平均100分。我说哎呀随便啦，这只是一个成绩而已。所以我当年非常的自负。我的行政管理老师就一直非常的推荐我，甚至于他说你毕业以后要去美国读书，我一定替你写推荐信。所以在那种非常各方面都蛮优越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非常的有才干。可是当我在大二初就是大一暑假的那一年，我的外婆过世，开始我觉得人生不是这样子我想象中那么顺利。我开始去思想这个人生的问题，因为过去觉得说读书嘛，读完书毕业了就是留学，要不然就是做事，好像很少去想到人生的问题。那虽然我虽然是做事很有条理学工商管理，但是我还蛮浪漫的，在我生活上还是蛮感性的。所以在这种理性跟感性有一个冲突点，就是常常摸不着方向。有时候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摸不着方向。所以后来我在慕道了一年以后，我决志信主，那一年正好差不多大二的时候。我信主以后，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不再靠自己的聪明，我才发觉我那些聪明算什么。我记得最让我打醒我不再是那么能干的，就是有一次我的功课都不错，所以我常常就成为我们会计的小老师。可是在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居然会计当掉，中级会计当掉，我所有的学生全部都过了，就是我当掉。所以那些同学都说不可能，你去查分数。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不用查分数，当就当了，补考嘛，那时候还有补考。我就坐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后来神提醒我，你得罪了老师。因为我坐在第一排，我数字非常敏感，我头脑很清楚，所以那个老师是助教升上来，因为我没有选上教授的课，就是找了一个讲师的课，我心里已经非常埋怨。那我觉得他常常借贷方都写错，我就很不屑的告诉他，老师你错了。所以我常常提醒他，就那老师对我非常头痛。那因为我心里就觉得我干嘛要选你，只是因为我选不上那个教授。所以后来上帝就给我这一棒子，我开始学习谦卑。后来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不再骄傲，因为我觉得
这种分数我都掌管不了，生命也掌管不了，所以我从此以后开始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所学习，这就是我人生的转变嘛。
对呀、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哈，
是
从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到
是
神，其实也让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环境，说你以为你可以掌管的，
对
你以为你的聪明可以得着的，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失去了。
对，
但是在失去之后，如果我们愿意回转，也能够得到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
我另外也知道，其实您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师母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投入的，就像你刚才说到为宣教士祷告，
是
、用祷告来关怀来支持他们，另外你在做社区关怀妇女的工作上也常常陪伴他们一起祷告读圣经。师母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个转变让你觉得看重祷告？
我觉得我信主一阵子以后，发觉又恢复原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很多人都关怀你，蜜月一过，发觉关怀你的人都跑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会依赖人。依赖人的关怀，依赖人的鞭策，但是有一天这些人去关怀另外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跌到原点。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我开始靠自己的聪明，那我也开始觉得情绪很不稳定，这个就觉得对很多事情开始有一些抱怨，一直到在我先生鼓励之下参与了妇女联合的祷告会来学习祷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啊没有接上电源。我刚开始信主以后非常那种热心，就是靠干电池。干电池用完了没有充电，没有接上电源，就会觉得浑身没有属灵的力量。那时候就会靠自己靠半天，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原来还是一样回到原点。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习祷告当中，经过祷告的操练，我再一次的决定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当我认罪悔改以后，我跟上帝接上电源，那时候我的人生的美好又开始了。这也是在19年前我持续不断的开始参加妇女联合祷告会。那妇女联祷简称妇女联祷会，妇女联祷会其实到今天虽然我参加19年，那这个团体成立有20年，那我还是觉得我在学习祷告。那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每件事都让我跟神有美好的沟通，那就是因为透过祷告，祷告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联络，一种沟通方式。那很多人把祷告看得非常的虚无缥缈，有人告诉我说，哎呀，祷告不过是在跟空气讲话。其实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就是学习怎么样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如果没有跟上帝接上线，你根本不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跌倒，很多人有挫折，就是没有接上线嘛。但是呢，又不是说一旦靠了祷告就一帆风顺，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也会遇到难处，但是那些难处会成为我的祝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这些难处是为了操练你，但是我同时也看到，当我们在难处当中，上帝会安排贵人，也就是天使来帮助我们，比我们自己这个到处乱窜找一些人来帮助来得有效。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超越的智慧。事后我自己都吓一跳，原来祷告是这样的奇妙。
祷告是基督徒在这个生命当中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
是，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哈，就是许多基督徒正在走在就是可能当年师母你在面对祷告这样的事情上的一个过程。
对，
像最近常常会有一些听友打电话来，会跟美珍分享他们在生命当中一些难处，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找工作啊，也可能是他们在情感上面的一些需要。那你也会告诉他说，那你要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去祷告。那常常真的感觉就是说，在面对困难，面对那个难处，或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时候，祷告真的很虚无缥缈啊。
是，
所以我想针对 祷告在师母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是不是可以请师母跟我们谈谈，就是说您刚才说您在妇女联祷会19年来啊，参与这样子一个祷告，能不能举一两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上帝作为的这样子一个实际例子，来鼓励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是，我想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祷告的秘诀，嗯，我想祷告的秘诀，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所谓那么渺小的心想事成哈，我们上帝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学习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我们都是一个学习，所以上帝让我们有祷告的特权，其实在这件每一个事件的背后上帝都有他的旨意，所以我觉得学习祷告不是要怎么样透过祷告让上帝成就我们的事情，而是我们要去透过祷告学习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恩典，让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旨意，所谓旨意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我记得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基督徒的妇女，她心灵受伤，她就来找我，因为她有听过我的演讲，她觉得我蛮有亲和力的。那她心灵受伤，你知道一个人心灵受伤是很痛苦的，所以她就觉得她走不出来。那我就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为她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医治。祷告真的有很奇妙的恩典，我通常为这些妇女祷告，我就是求上帝来改变她的心意，改变她的眼光，一个人的心改变了，眼光会改变，所以大部分一些妇女碰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是别人的错，有些时候是我们的眼光有一点偏差，或者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上面不一定是非常正确，所以把整个的全盘的事情都弄乱了。所以这时候我就说，这个心灵的你受伤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当我为他祷告以后，我也给他了一些他能够接受的建议，那我就事后就常常关怀他，有一些爱的行动啊，有时候也鼓励他一下。我发觉几个月以后，他说：“师母，你给我很大的帮助。”我说：“有什么？”他说：“你鼓励我。”原来她是一个缺少爱的女人，她的先生在世的时候呢，对他不是很忠实，也对他不是很体贴，所以他就受伤了。那他受伤之后，没有人关心他，他又非常的敏感，所有的女人都很敏感的。那我发觉，当我爱他的时候，他觉得神在他身上特别的恩典。那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很喜欢鼓励妇女积极的站出来。那他也有很多的恩赐，我就给他机会，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所以他现在是我很好的同工。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让他觉得真的是神垂听了我们一起的祷告。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好，就是用这样祷告来帮助这些人。事实上是祷告只是一个过程嘛，
对，
事实上真正在做这个工作，不管是医治、安慰或者是引领的工作，真的就像刚刚师母说的，祷告就是透过祷告明白上帝的计划，明白上帝的恩典，明白上帝的带领啊。我希望师母这番话能够鼓励收音机旁对于祷告正有疑惑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是你偶然听到基督徒到底都在祷告什么，好像跟一般民间信仰的祷告不一样，就是心想事成，那很渺小哈。好，我想谈到这里呢，就想请师母针对就是您自己在侍奉当中哈，我想说知道您事实上从毕业之后，您花了好多年的时间都投入在这样一个福音工厂里面服侍。您自己，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说，我们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也是一个很有福的生命的一个来宾啊。我相信师母您自己回顾您自己从信主到今天走到今天，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就是您对您的生命，您觉得您的对您自己生命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我生命最大的转变，过去是靠自己靠人，我觉得我有的是才干，我有的是专业，但是我发觉上帝常常把这些专业拿走。我没有专业，我去靠人，我常常靠一些很有能力的人或者是很有背景的人，我发觉神都要把这些人拿去，到最后神让我单单依靠他。上帝已经掌管了我的生命，那 他常常给我最好的，把我次好的拿走。但是我们常常人的软弱就是常常为次好的在那里痛哭流涕。但是当我们转眼看神的时候，发觉神其实留下最好的给我。那我最感谢神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我走投无路，其实神关了那扇门就是要抵挡恶那个不好的事，但是神替我开了一扇窗，那扇窗呢，窗外有蓝天，让我充满了盼望。所以我觉得神让我生命的转变，因为我记得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忧郁，我非常的消极，但是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有积极的人生观，让我看到虽然在苦难当中，虽然在很多的挫折沮丧里面，我还是觉得明天是很充满盼望的，因为上帝仍然存留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有气息在，我就有觉得有希望。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回头一看，真的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样子积极的人生观。你相不相信，曾经我念的是天主教的高中，我很想去当修女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让我非常的失望。但是感谢神，我在大学时候碰到了耶稣，我觉得耶稣带给我就是世界充满了盼望。这就是我的生命的转变。
哇，听到师母这样说，我就想到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念的是佛教学校，那学校里面都有一些法师啊，那时候我其实当时的也是充满了灰色思想，就觉得说啊，活得好辛苦哦，觉得这些人都是蛮怎么讲，不食人间烟火，觉得你也会很想要遁入空门的感觉。不过感谢神哦，我们今天都在主的怀抱里面。好，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也请师母，因为师母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您的生命，您自己的经历哈，就是您在福音机构里面的服事，我想真的可以让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只是认识您，认识您的工作，认识您的生命，也认识你背后的那位信仰。
是。
那么能不能在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请师母就您自己走过的这段成长路程我觉得在你身上看不到沧桑啊，许多人到了过大概40-45岁左右，你看到一个女人，可能你发现就是我所谓的沧桑，不是那种皱纹，就是那种生命中好像谈吐之间就是一个沧桑。可是师母呈现的就是自信，是喜乐，而且是很有盼望的。我相信许多让你陪伴他们走过这些妇女，他们都是因着这样子，先是因着这样的气质被吸引，然后认识你的神。那么今天可不可以透过您的话语啊，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的鼓励？我相信收音机旁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基督徒，那可能他还不是基督徒。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个小时在空中相聚的时间，所以我相信师母的祝福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所以请师母来跟我们说您的祝福。
好，我想每一个亲爱的朋友，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跟我差不多，但是我总认为自己的本事专业不一定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过去我也曾经依赖我自己那些专业，依赖我自己的一些小本事，可是发觉没有办法越过一些难关，因为究竟人是有限的。往往我们陷在瓶颈里面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会丧胆。但是我曾经也这样子对自己的专业主观意识很自豪，可是发觉这并不能够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我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当上帝把这些都拿走的时候，人事物不再属于我，只有上帝才是我最大的依靠。他曾经为我开过一条又一条又新又宽广的路。我相信当你自己也在走入瓶颈的时候，你跟我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想就是寻求他，我想上帝会为你安排更适合你走的路。我想欢迎收音机旁边的朋友，相信我的经历，你不要再犹豫，上帝就是那么真实，你越是消极，上帝越不知道怎么亲近你。当你积极愿意回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都会成为你最大的帮助，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我想你今天就可以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来引导你走一条蒙福的道路。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句广告词。但是信靠上帝不是用广告，而是用真实的生命。我想我从一个 消极的生命、自负的生命能够转变成今天这样子充满盼望的生命。刚刚美珍说看不到我的沧桑，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年龄，不过刚刚你们左算右算大概也知道我已经走过半世纪了，但是我的心灵还是觉得我是20年前、30年前的那个样子，因为我天天有上帝来转换我的心情，所以我永远年轻，我的心灵永远年轻。你也可以得到这样子年轻不老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对，今天我们不只是要 trust me， 应该 trust Jesus。
对，
You can make itAnything，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哈。我想这不是一个广告词，真的就像师母说的，不是广告词，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今天林和菲菲师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自己在这样一段信仰的路程当中，甚至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看不见她背后可能她走过的一些委屈挫折，这些都在主的爱当中被弥补了。然后她今天可以走得更自信，可以站在麦克风面前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相信耶稣，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过今天的故事之后，如果你羡慕林和菲菲师母她的生命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你只要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中，他可以成为你个人的朋友，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想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师母有说活着就有希望，但是要怎么样活得好，活得有盼望，活得精彩，我想好不好试试看邀请耶稣做你生命中的大导演。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已经到尾声了啊。那美珍要在这里谢谢林和菲菲师母来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师母，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真的盼望云彩飞扬这节目能够带给你美好的祝福。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美珍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在未来的这个礼拜生命当中有喜乐有健康，但是更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多多。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我们再会。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如果你还愿意听。
我的心深深